宋江带着兵马来到东平府前，内心非常紧张。宋江知道东平府内只有董平一员战将，听说此人武功高强，不知道林冲他们是否是他的对手。这是宋江一生中最关键的一场博弈，如果赌输了，那就要把交椅让给卢俊义了，经营了半天的跳板可就白费了。转念一想，宋江心里又有了底，实在不行就让林冲他们群殴董平，十个打一个还打不死吗？宋江毕竟是个讲究人，要打东平府礼节不能丢，不能让东平府的人说宋江不讲究。宋江准备派人去下战书，算是跟对方打个招呼。下战书是个倒霉的差事，遇到明事理的不会为难下战书的，而遇到不明事理的，轻则痛打一顿，重则立即斩首。总之不是什么好差事，属于李逵一听就想躲掉的差事。最终倒霉的差事落到了大高个玉宝寺和火闪婆王定六身上，显然这是俩倒霉孩子。俩倒霉孩子以为仅仅是送一封信那么简单，却没想到送信也会送出一顿毒打。他们还算命好，东平府的程太守是个读书人，知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若以董平那个粗人的脾气直接砍了。在后来的梁山上，董平和玉宝寺以及王定六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，那可是砍头未遂之仇啊。玉宝寺和王定六皮开肉绽的回来了，两人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没脸了，彻底没脸了。本以为上了梁山就可以扬眉吐气，结果上了梁山还是存在森严等级。这俩人在日后的梁山上，一个排名倒数第四，一个排名倒数第五，地位都很卑微。王定六是北山酒店的副经理，经理是催命判官李立。玉宝寺的工作很拉风，专门给宋江扛旗，看起来很风光，实际很悲惨。在征方腊的战役中，就因为他是扛旗的，加上个子又高，被人家的飞刀给瞄上了，他的人生就被嗖的一声结束了。王定六的结局也很悲惨，在征方腊的战役中，他的人生也是被嗖的一声结束了。玉宝寺中的是飞刀，王定六中的是药箭，哥俩再相见的时候泪水连连。玉宝寺安慰王定六：
兄弟呀，别哭了，咱不幸还有比咱更不幸的，咱中的是飞刀和药箭，有人中的是磨盘呢。
谁呀？白面郎君郑天寿啊。玉宝寺和王定六被打在宋江的意料之中，下战书没有不挨打的，除非你跟吴用一样脸皮厚，而且非常能说。宋江顾不上管两个倒霉孩子的伤势，他得抓紧时间研究对策。经过祝家庄和曾头市的战斗，宋江总结出经验，打仗关键在于里应外合。如果东平城内有梁山的无间道，那么东平府的防盗门不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吗？这时有个人跟宋江想到了一块儿，这个人就是九纹龙史进，另外一个倒霉孩子。要说史进这个农村自学成才青年也非常不容易，拜了好多师傅，大多数都是骗子，比如像李忠那样卖狗皮膏药的，好不容易遇到个好师傅王进，教了半年走了，好不容易抓回强盗，他又中了强盗同伙朱武的苦肉计，好不容易出趟远门，遇到鲁智深这样一见面就跟他借钱的人，好不容易走上劫道的道路，头一笔买卖就遇上了鲁智深，买卖没开张还搭上自己的牛肉和烧饼，好不容易做了一次见义勇为的事儿，还被华州太守送进了大牢。好不容易有个熟人，这个熟人还是个无情无义的妓女。 如果说宋江的生活如同不断中彩票，那么史进的人生就是不断踩中连环雷。